对于戒法因应部派诠释经典的不同，得到的结论也有差别。以我个人目前所了解的，基本上以在家戒受持，不管是五戒或者是八戒来讲，应该很少人会勇于在受戒的时候跟戒师讲说：“不好意思，我只能受两条，我只能受一条。”大概没这个勇气的哈。基本上，也许基于当时整的受戒的环境哦，不太有人敢举手发言。但是站在部派哈，比如说《大比婆沙论》所记载不同学派的讨论，似乎犍陀罗诸师乃至于金布师，他们主张的内容，认为佛站在依于在家以及出家所处的修学环境不同，有相对应契合的这种施教标准，差别。如此的主张似乎也有其可能性哦，也不能说完全不可能哦。比较详细的内容是讲义109页哦，注脚栏第二打哦，从上面算下来第二打哦，佛观所化记忆不同，授予律仪亦不一种。因此，以目前所传授的，基本上可以说偏向有部，就是站在比较严谨、严格的态度或标准。凡受持净士律仪，就是五支具受；凡受持净，更正，凡受持净士律仪，就是五支净受；那如果是净住律仪，就是八支。禁受，不能缺之啊！当然，如果以受持戒法来讲，当然比较相对应会说，完整的受持是最好的哦，是最圆满的哦。那么对于修学也是最有利益的，但是，若考量到那个每个人的条件，譬如说，如果在当时印度的环境，他们的种姓制度很强，比如说，如果家族哈，比如说以自己的父母都是做杀生事业的，那么基本上这样的一种种姓制度下哈，想要像我们台湾这种环境，你想要我不想要继承家业，我不想要做这种屠杀众生的事业，我想要做于经商啊，甚至想要从政，这个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之下是不可能的啦。你做屠宰业呢，你就生生世世这一辈子就乖乖的，就认命吧。讲比较难听一点，就是认命吧。想要从政，这是不可能的。所谓从政，就是做大概刹帝利那一类，当然是不可能的。那因此，假设是以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又想要奉行佛法的话，那做屠宰业，奉行不杀生，这是很困难的。可是他可以做到不偷盗啊，不虚诳语啊，不饮酒啊，不邪淫啊，这个都可以做得到。那是我因应这样的友情、这样的对象，做于多分的受持，甚至有少分的受持，似乎是如论师所讲的哈，佛观所化的机义不同，而给予施教，其应相对应的法教，这似乎也是极有可能的了哈。以现代的环境来讲，当然， 比如说以台湾的环境是比较自由，没有这种不合理制度的这种压迫的话，当然选择性多，就应该在奉持戒法上就能够比较严谨的完整的去持守，这对于自身乃至于利益其余的友情都是最好的。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111页。由于在说明受戒提到了三皈依，因此进一步讨论受持三皈依所皈依的对象究竟实质为何。好，嗯，直接看到112页，论文长行的解释。站在有部的主张，所谓的皈依佛，只是皈依能成就佛的无学法。如果对应之后有提到其余部派，比如说进步等，或者是世亲论主，就认为除了能成佛的无学法之外，也包含所依的色身。那另外在讲义的116页，有另外的学派就认为皈依佛是皈依佛的18不共法，这些功德法。那18不共法中，除了无漏的无学法之外，也包含有漏的佛功德。在部派认为佛的功德不是全部都无漏，佛的功德有些也是有漏的，属性是有漏的，就是站在部派某些这种法体实有的立场，法的性质不会因为所能成就的友情而令法的性质有改变。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以这种五蕴色身，一熟的五蕴色身，即使成就为佛，五蕴色身还是有漏的，不会因为你成就佛，色身有同时性质也转变成无漏，不会。站在多数的部派都认为一熟果报身是基于怎么样而来，是基于宿世的业感嘛？那宿世的有漏业感得的这个果报身，不会因为成就了圣者之后属性就转变了。多数的部派是不这么主张的，那只有比如说大众部啊，或者是其某些比较少数的部派才会认为说，当成就佛之后色身也是无漏，不过他的无漏是不带有烦恼成为无漏，而不是我们理解那种跟一些八正道啊，或者是七觉知那种无漏。因此无漏可能也可以有不同层面的诠释。好，那现在目前所看到的论文呢，都是依照着有部的主张所说的皈依佛是皈依能成就佛道的无学法。那这些无学法的属性呢，是无漏的，是无漏的。好，那因此呢，由于这些能成就佛道的无学法是殊胜的缘故，所以这样的色身才得以成为佛，也就是所看到的这个色身的形象是基于能成佛的无学法，我们才会将如此的对象 称为是佛，称为是无上觉者，称为是大觉者。那或者呢，是由于得到了能成就佛的无学法，所以佛才能够觉了一切，也就是具备了这些无学法，佛才能觉了一切，佛才得以名为佛。好，所以 所皈依的对象，皈依佛的对象，并不是站在有部的立场，并没有包含有漏的色身，并没有包含有漏法，只局限在佛所成就的无漏的无学法而已。至于能成佛的无学法，实质所指的内容是什么呢？有部回答，是净智、无生智等等，乃至于净智、无生智伴随而行的相应法或者是具有法，这些都是能成佛的无学法。那因此请参考到注脚179，普光居舍论记引文第二行，佛无学法所指的内容是佛所成就的净无生，净就是指净智，无生就是指无生智，乃至于其他的无漏的。那彼随行，彼就是指净智所随行，或者是无生智等所随行的无漏五蕴。那为什么会有五蕴呢？比如说以净智所伴随的无表色，或者是无生智所起的无表色，这也是无漏的色蕴。那有受想行所，还有行运，其中的有所谓的相应的行运，也就是其余的无漏的心所法，还有无漏的不相应行，比如说生住意灭等等，这些或者是德等等，这些都是彼随行的无漏。那是呢，当然就是指是心，那个心王意识，所以总和而言就是无漏的五蕴，而不包含色等身这些有漏的五蕴。那为什么不包含呢？有不给予的理由也似乎相当有力，相当合理，因为这些色身在未成佛前以及成佛之后其实是相很雷同的，很相近的。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有一位我们认识的某一位对象，当他成就圣道前跟成就圣道之后，如果他不跟你讲，你可以分别出来吗？我们觉得他还是我们很好的可以闲聊的邻居，所以代表光看这样的色身外表，这个异熟果报身，在成就佛道前成就佛道之后是相近的，是相似的，是没有差别的。那因此也就代表什么？也就代表这样的色等身有漏五蕴，并不是真正足以能够名为佛的条件。因为成就前跟成就后是一样嘛，成就佛道前跟成就佛道后，这样的色等五有漏五蕴是没有差别的，也就代表这样的色等有漏五蕴并不是能成为佛的必要条件，而真正能成为佛的必要条件是成就前跟成就后有明显的不同。那这些明显的不同呢，就是有部所主张所皈依佛的实质对象。实质对象所指的就是能成佛的无漏无学法。好，那接着第二段所探讨的是，当皈依佛的时候，究竟是只皈依一尊佛，还是皈依一切佛呢？按照有部的回答，是应皈依一切佛，因为佛佛道同。好，那在注脚180刮胡二，法宝的具舍论述有引用《大毗婆沙论》卷34的一段讨论，其中就有讲说，如果是皈依一切佛的话，那为什么在圣典中会记载有某一位弟子自称 自己是圣观如来的弟子，自己是顶级如来的弟子，乃至自己是能级如来的弟子。能级就是指释迦牟尼佛。那如果是皈依一切佛的话，应该是说我是一切佛的弟子，而不应该自称我是某一尊佛的弟子啊。那为什么契经有这样的一种记载铭文呢？请看到讲义113页注脚栏的第二个回答，第二个回答，第二个答的地方，契经中之所以会有某位有情自称是某尊佛的弟子，这是基于一该为该尊佛而出家见地，所以当这一位有情才会自称是彼佛的弟子。那因此呢，自称是某一尊佛的弟子是以依止的角度来讲，而不是说只皈依这一尊佛，并不是如此，所谈的是依于某一尊佛而修道成就。接着卷34也有讨论为什么皈依三宝的顺序是先说佛再说法再说僧呢？基本上成就应该是法，就像有部讲的皈依佛也是皈依法，皈依一种法而不是皈依一位有情啊。那为什么皈依的顺序却将佛放在第一位呢？那么有部正义是说，佛为教法之主，如果佛不出世开眼圣教的话，那众生无由得解，法无法展现。所以呢，就如同有病者必须要先求得良医，才能医病治药痊愈。所以按照如此的顺序，才会先说佛次说法再说众生。接着请看到讲义113页俱舍论文。皈依僧宝的本体呢，是皈依能成僧的有学法以及无学法。那这边的僧，因为站在部派的角度是皈依声闻僧，因为俱舍论也是部派，那么现在是以有部的立场所做的说明。当然此中的僧呢，就是只局限是声闻，声闻众而已。那声闻众能实质上称为僧的是有学还有无学，所以如论文所讲的是能成为僧的学法以及无学法。好，那基于声闻众得到了这些学法或者是无学法，所以才能分为八类。这些学无学法呢，是不可破坏的，是不可破坏的。好，那由于站在部派的立场，皈依僧只局限在声闻僧，因此僧宝之中是不包含佛的，是不包含佛的。这一段讨论可以参考注脚183刮胡2。虽然在圣典中佛也自称自己是僧的其中一份子，但是如果谈到皈依僧的话，这边的僧只局限在声闻众之中，所以如注脚183刮胡2最后段引文的讨论，问僧有多种，此说何僧？佛亦是彼所归僧佛。那么解云，三归中僧是只局限声闻僧，佛虽然也是圣僧等， 这边的等包含还有福田生啊，或者是友情生的。那佛虽然是圣身，是福田身，但是呢不属于声闻身，所以三皈依中的皈依身是不包含佛的。接着呢就引了众贤的显众论卷二十做说明，详细的内容就请自行参考。因此站在部派的立场，站在部派的立场，有部主张皈依僧只局限在声闻，只局限在声闻，当然就是不包含大圣所讲的菩萨僧。好，那接着请看回113页论文，科判 B 的问答讨论，所皈依的僧众是一尊佛的僧众，或者是一切佛的僧众呢？站在有部的立场回答，所皈依也是一切佛的僧众，因为这些僧众的道相是没有差别的。所谓的道相，也就是学无学法，能够成就僧的学法或无学法都是一样的。所以所皈依的一种表象也是一切佛的僧众。虽然迄今有记载说佛曾经对某位居士讲说，你应该要皈依当来的僧众，这样的记载内容只是为了显示，因为当时这位居士皈依佛的时候，佛还没有摄化僧众，当时还没有友情在佛座下出家，所以佛呢就讲了这句话，当来有僧汝应皈依。这只是显示对于当来僧众的意义而已。对于皈依法的实质法体呢，有部主张是皈依涅槃。那所谓的涅槃也就是则灭无为，请翻到讲义114。有部认为皈依法就是皈依涅槃，涅槃就是则灭无为，因此呢实质所指的内容是皈依自己以及其余有情所有的烦恼或者是苦都获得极尽涅槃，都获得极灭，这就是所皈依的法，这就是所皈依的法。如果参考注脚185普光俱舍论记所引用大毗婆沙论的内容，其实不只包含自他相续，自他相续都只局限在有情而已，在大毗婆沙论卷34呢，乃至也包含了无情。好，请看到注脚185引文的第四行，引用了大毗婆沙论卷34，因作是说，皈依自他相续及无情数这些一切蕴的极灭，就是皈依法。那详细的内容，大毗婆沙论的讨论就可以自行参考。那内文上有探讨说，皈依自己的烦恼苦集灭，这容易理解，为什么要皈依他相续，他相续就是其余有情，这边的相续就是有情的同义词。 为什么要皈依他相续乃至无情物的寂灭呢？那么有部就有回答说，虽然皈依的意义就是救护的意义，他相续乃至无情物的寂灭对于自己对于自身不代表具备了救护的含义，但是呢对于其余的友情是具备了救护的含义。那由于救护皈依的意义是同等的，因此呢当自己皈依法的时候也需要皈依其余的友情乃至于无情物的寂灭，因为寂灭相都是一如的意思，所以在皈依的时候不应该有区别，本质则灭都是一致的，则灭的本质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论文讲的一相都是同一相。这样的主张事实上在般若经也很常出现嘛，一相所谓无相，因为都是同等的，所以无所区别。好，那基于有部如此的主张，不同的部派当然认为皈依三宝实质所指的内容并不全同于有部，就有进一步的问答分别。好，接着请看，有其余的部派提出，可能是论主或者是经部等等，反驳有部，如果只主张，如果主张只有能成佛的无学法是皈依佛的对象的话，为什么对于佛的色身恶心出血是得无间罪？因为与佛所恶心出血只是损害了色身，而没有损害到佛所成就的无学法，佛所成就的无学法是不可破的。哦，那有部回答，因为佛的色身是佛无学法的所依止处，因此呢当破坏了无学法所依止的色身，这一位有情就会获得无间罪，是基于如此间接的理由。好，接着论主或者是经部等其余的部派就反难说，难寻本论，不见有言为无学法即名为佛，但言无学法能成于佛。那既然本论也不遮除佛的本质，也包含无学法的所依身，因此呢就不能如同有部毗婆沙师所主张的，唯有能成佛的无学法是皈依佛的对象。那这样的反难当然是强而有力的，所谓的本论就是指六祖一生，六祖一生，六祖一生是有部所崇敬的，但是在有部之中所崇敬的论书却没有明言讲为无学法即是皈依佛的实质对象。无学法能成佛，这也是世亲论主或者是经部所认可的，但是如果主张无学法就是皈依佛的实质对象，这是论主或者是经部等所不认同的。接着论主或经部呢再进一步举实质可能出现的情况加以反难，如果认为所皈依的佛实质只局限在无学法的话，那么当 佛升起成德的有漏世俗心的话，这时候的佛就不应该称为佛了。那同样的身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有部主张身，皈依身的身所指的是能成就身的无漏学法，或者是无漏的无学法。但是呢，站在有部的立场，认为说佛或者是圣者也能够升起世俗心，那升起世俗心，这样世俗心的属性就是有漏的。这个逻辑就像刚才有提过的，法的本质、法的属性不会因为有情本身到达怎么样的程度境界而有所改变。那同样的，所谓的世俗心，它的本质就是有漏的，不会因为是佛或者是其余圣者所升起的世俗心就转为是无漏的。那如果转为无漏的属性，就不称为世俗心了嘛。既然称为世俗心，它就是有漏的属性。那这样的主张是有部所认可的，有部他也承认佛会升起世俗心，其余的圣身也会升起世俗心。那因此当佛升起世俗心的时候，难道就不能名为佛了吗？那么其余的圣身升起世俗心的时候，难道就不是身了吗？就不是所皈依的对象了吗？接着再进一步反难，如果主张皈依身乃至皈依佛是皈依无学，皈依身的无学法或者是有学法，皈依佛的无学法的话，那么有部你也应该主张能成就毕除的律仪本身就是毕除。因此假设有在家居士要供养毕除的话，他只需要去供养毕除律仪就好，不需要去供养什么这位眼见的现见的这位有情，也就是要去供养要去布施，只要给布施给律仪啊，我为什么要布施给有这位有情？这位有情又不是实质上的，实质上的本体。那就好像有部主张实质上的佛是指成就佛的无学法，实质上的身皈依的身是指能成就身的学无学法。那进一步同样的逻辑，实质上的毕除也应该就是指什么能够成为毕除的律仪，这些戒法这些戒体。那么毕除如果没有律仪的话，当然就不能称为毕除嘛。所以所要供养只要供养律仪就好，不需要供养这一位有情。那当然这样的一种反难似乎也蛮有道理的啦，以同理可证加以反驳。那依此反难也就可以看出论主世亲或者是经部是赞同除了有部所主张的这些成就佛的无学法或者是成就身的学无学法是所皈依的对象之外，佛乃至圣者的身众所依止的果报身，这样的依身也是所皈依的对象。以这样的主张论点就能够避免讲义一一事业所提出的这些问难了。好，那当论主世亲或者是经部其余的部派提出这些问难之后， 在俱舍论同样也见不到有部的回应，那似乎有部遭受如此问难之后也就无话可答的感觉，在俱舍论似乎都有意呈现如此的状态。好，那事实上在众贤的顺证理论是有加以回应的，详细的内容如讲义115页到116页，在注脚栏有列出做解释。那么以众贤的回应，第一点回应世尊或者是圣者身众起的世俗心的时候，虽然当时佛的内心的状态是与世俗心相应的，但是呢，佛与无漏的无学法仍然有德的这样的不相应行法做联系，所以如讲义116页这一段注脚栏引文的第六行，有看到德这个字吗？那么众贤呢，就是以德这样的不相应行法作为佛即使起世俗心仍然有无漏的德，是与无漏无学法做联系，所以呢可以以此来避免论主世亲或者是经部所提出的问难。那至于世亲或者是经部所主张的去供养必除利欲而不需要供养必除这个有情，那么众贤也有加以回应。众贤讲说，因为得了戒才将所依止的色身称为是必除等等，那因此并没有造成过失，并没有造成过失，这本来就是有部的主张，所以众贤才会讲说是我所终岂成过失，以德戒故假说一生一名必除。那甚至呢，众贤进一步不留情的去指责世亲说，是故经主于对法中不善了之所说文义，经主就是指世亲啊。众贤在回应问题之后呢，不像世亲在俱舍论是用隐含的这种表达方式去破斥有部，而是实质上加以指责，毫不留情面，说世亲自己对有部的忠义呢丝毫都不了解，还敢提出问题。好，那么接着在众贤的顺证理论有附带提到独子部认为皈依佛是皈依普特伽罗，众贤认为这也是不合理，因为普特伽罗在成佛前与成佛后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那因此皈依普特伽罗呢是不成道理的，不是实质皈依的对象，所以应该要如有部至终的主张。好，那接着在俱舍论有提到另外的宗派认为皈依佛是皈依如来的十八不共法，如此的主张与有部差别在哪里呢？因为十八不共法中可以分成两种属性，一种是无漏的，一种是有漏的。比如说以佛的实质当中，那么就有有漏的跟无漏的种种差别。好，那因此请参考注脚188括弧1， 引文的第二行，此诗一说以佛身中有为的无漏功德以及有漏功德作为皈依佛宝的本质，而不取身身非功德故，逗号不同论主，分号兼取有漏，不同说一切有不。在第三行的标点请做修正，也就是这一学派的主张，这一类诗的主张，所谓的皈依佛是十八不共法，虽然也包含有漏，但是是指有漏的功德，所以与世亲所主张的兼含有漏的身身，也就是有漏的一手果报这个色身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不取身身非功德故，逗号不同论主，这边的论主是指世亲，具色论主世亲，然后分号兼取有漏，不同说一切有不，因为说一切有不只局限在无漏的佛法功德，所以说有余师所主张的是兼取有漏的功德，那这一点是与说一切有不不同的。好，至于其他的内容可以自行参阅。那在甚至普光的论记中接着也有讨论，为什么说一切有不在所皈依的三宝之中都没有提到独觉以及菩萨呢？那接着普光就引用顺证理论卷38做解释，可以参考新号二顺证理论卷38引文的第二行，所皈依的对象依照四谛做说明的话是灭谛权，灭谛权就是指皈依法是则灭无为，所以是灭谛的权分以及道谛的一分，这边道谛的一分就是皈依佛的能成佛的无学法以及能成身的学无学法，那这些都是涉属于道谛中的其中一分而已，那为什么不是全分呢？因为要扣除掉还有能成就独觉以及菩萨学位的无漏功德，这些无漏法是没有包含在三皈依的范畴中，所以三皈依以四谛做说明的话一定是无漏属性，所以只谈灭谛跟道谛，但是道谛之中又要扣除掉都觉以及菩萨学位这两类的无漏法。那为什么不谈独觉跟菩萨学位呢？因为他这两类不能圆满的救护众生的生死部位。好，那底下就有更详尽的解释。好，所谓的无能，不是说完全不能的意思。在论文所讲的独觉 不能说法或者是菩萨学位不起其心无能教戒他，这边的无能不是说全然不行，然后有时候是就于不能圆满的做到，所以说无能。好，那接着论文探讨能皈依，所皈依的对象是三宝，那能皈依的法体是什么呢？在具色论是讲语表业，是有情发语嘛，所以说是语表，但是在大毗婆沙论呢就有不同的主张，详细的内文可以参考讲义117页注脚188括弧3大毗婆沙论卷 三十四，就能归一呢，以有部的正义是指身表还有余表，以及能起身与表业的心心所法，还有这些法的随行，随行就是指相应心所还有具有法。那总而言之，就是发起皈依者的善五蕴，都是能皈依的法体，能皈依的本质。那因此，简单的讲，就是在受皈依的时候，一定有身体的肢体语言，还有出声，还有发语，所以是不只是语表，还有身表。那这样的身表以及语表呢，一定有内在的心心所作为发动嘛？那内在的心心所还有身与表，那这些呢，一定还有同时升起的具有法，比如说德，比如说四相、生住意灭等等，以及还有其余的。那这些总和来讲，就是包含了色蕴，身与表业就是色蕴所包含的范畴。那当然还有受想行识，所以说是善五蕴。好，那接着看回俱舍论文，皈依的含义是什么呢？皈依就是救济、救护的意思。借由皈依归向依止佛法身这位友情，以如此的真上心皈依三宝，就能够获得毕竟就近的解脱众苦。好，所以皈依的意思呢，是有就近救护的含义。好，最后请看到讲义118页。因为皈依有令能皈依者就近远离众苦，解脱众难，所以呢，三皈依是作为一切受持律仪的方便门。所谓的方便门，也就是先行，也就是必要的条件。那因此在先前所讨论的，不管是进住律仪、进士律仪，那甚至包含了出家律仪等等，必然都是要先受三皈。那因为受持三皈，借由三宝的引导乃至救护，才能够远离众苦，解脱众难。那因此呢，才懂得如何去受持清净的道德规范，所以说皈依是一切受律仪处的方便门。好，那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请问针对以上的内容有问题吗？
我佛，网络上有三个小问题，都是同一个同学问的。他问到，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需要饮酒，那按照有部的说法，这样可能就无法去受持这个五戒、净士、律仪，使其圆满。哦，他的问题是就没有办法受这个了吗？那第二个小问题也是同一个人问，他问注脚179，他指的这个无漏五蕴是不是法身的意识？这样子，那最后他说有部的三皈依和我们平日的皈依不同，皈依僧也不包含皈依师父，这样我们有得到皈依吗？以上。
好，那第一个问题，相信应该不少在家中都会遇到，基于生活的环境或者是职业等等，可能某些情况会与受持在家五戒会有冲突的地方。那站在有部的立场，当受持五戒的时候， 所发起的就是五支的戒体，但是之后能够持多少分就因人而异。那么至于如果按照其余的部派所主张的，就可以在受持戒法之前可以有一种比较圆融通融的一种 解套的方法，也就是先与戒师做讨论，跟戒师表明立场，说因为个人的特殊因素，那就是详尽的向戒师告白，以此呢就领受戒法，就是可能如戒经所讲的是有一分乃至于少分或多分等等，就可以有因应个人的环境因素而做调整。当然就是要先禀明戒师啊，你不能说不讲然后自己私底下心里在那边想，这可能是不好的。好，那第二个问题是讲义一一二页注脚179，那可能我要先确认提问者认知的法身的定义是什么，然后因为法身这个词在不同的学派解读会不一样。那比如说以大乘来讲，有所谓的法身佛是有另外的含义，但是呢以部派来讲，所谓的法身就是以法为身，就是以功德法作为聚集，那个身就是聚集的意思，就像我们讲的五蕴身，那个身就是一种聚集的含义。所以如果是讲以法为身的话，就是身体的身，以法为身的话，那么无漏的五蕴，那么说成是法身当然也是可以的，就是以无漏的功德法，那么作为所皈依的这个佛的对象，或者是皈依身的对象，那当然是啊，身当然是还包含学跟无学哈。那以佛的话，就是只局限是无学位。那如果认为法身就是指无漏法的话，那当然就与现在所讲的是同样的含义。那如果对于法身的理解是用另外的标准，那可能就要做讨论了。好，那第三个问题是
以有部的三皈依和我们平日的皈依不同，那皈依僧也不包含皈依师父，那这样的话我们有得到皈依吗？
应该说对于一般世间人所谓的皈依，比如说以皈依僧宝做举例来讲好了，像如果当时的引导的出家众，他有很明确的为受皈依者做说明的话，那相信那一位出家众也不应该说皈依僧就是皈依我，不应该有这样的一种表达啦。因为皈依僧即使是包含所谓的世俗僧来讲，就是我们有讲说有僧义有世俗嘛，那即使是包含世俗僧或者是事相上的不是离体的，像我们有讲说有离体三宝、一体三宝还有事相三宝，那即使是包含这种世俗的事相的三宝，也不是只对某个出家众而已，而是对一切的出家众，甚至可以说所谓的一切呢，不只是包含时空上，也包含空间呐，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然后十方三世都包含。那因此，正确的理解的话，就如刚才有部所叙述的，是皈依一切的佛、一切的身，而不是皈依单一的。那至于实质的对象是要从圣义法来讲，还是要从事相世俗法来讲？那这个就学派有主张不同。那以我们一般人的角度来讲，就是就像我们看到佛像，我们内心沉浸的去理解，或者以这样的一种特征来去进一步去思维，或者是看到经典， 就进一步的思维，这就是如佛亲临，为自己开眼圣教。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四相的世俗身可以当作是一种引发受皈依者或者是引发受戒律者的一种表征，一种媒介。那它是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啊，也就是说如果少了这样的一种表征，这样的一种媒介的话，也无从，就是想要受持皈依者也无从下手嘛。所以它是有这样的必要性，因此不管是世亲或者是进步，才会站在现实的考量，认为皈依佛除了皈依佛的无学法之外，皈依佛的依止的色身也是有其必要的。那这样的一种说法，应该是有考量到世俗的层面，就是现实的层面，那也比较合乎于普罗大众的思维模式。那只是说有部所站在的立场是特别，应该是有特别强调对于这样的有漏的色身，或者是成佛前成佛后等无差别的这个色身，不是佛的真实含义。这样的一种色身它只是外相而已嘛，就像我们以大乘的立场来讲，以金刚经大家所熟悉的内容，也是破除这样的外相嘛，告诉我们不要取这些外相，因为它不是实质的，它不是真实的，它不是究竟的。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有部的主张，我相信也是有其道理的，也是有其道理。只是说如果过度的强调而否定了所依止的色身，倒不是那么的有必要性，因为毕竟这个对普罗大众是有其存在的这种必要条件。但是借由这样的一种媒介或者是一种特征，进一步应该去思维说，真实所皈依的或者是真实能够得到救护的是什么，这是我们受皈依者应该要去思维的。为什么比如说我们讲四依法，为什么会讲依法不依人？如果只一看到这个色身，依止这个色身，对于有漏的凡夫很容易升起过失啊。那为什么有部会这么如此的强调？可能也有其背后的条件，这是我们需要去思维的。好，那么希望这样的回应可以加深大家的印象也好，或者是可以有回应到提问者的旨意。好，那如果还有其余的问题，就可以在下一周再提出讨论。好，那今天的课程就先到此，请合掌。